弟兄姐妹平安。
平安。
今日经文取自以弗所书六章五到九节。以弗所书六章五节，你们做仆人的要惧怕战惊，用诚实的心听从你们肉身的主人，好像听从基督一般，不要只在眼前侍奉，像是讨人喜欢的，要像基督的仆人，从心里遵行神的旨意，甘心侍奉，好像服侍主，不像服侍人。因为晓得个人所行的善事，无论是为奴的，是自主的，都必按所行的得主的赏赐。你们做主人的待仆人也是一理，不要威吓他们，因为知道他们和你们同有一位主在天上，他并不偏待人。读经到此，愿神赐福听他话语的人。
今天我们高兴请克里桑为我们证道，他的讲道的题目是工作中的彼此顺服。请克里桑老。
弟兄姐妹们平安。
平安。
感谢主让我能够再次跟大家分享这段以弗所书的信息，能够跟大家分享我从经文里面的得着，也是一种福气。也今天的讲道题目是工作中的彼此顺服。如果你问任何这里的任何一位工作人士，工作中最让人烦恼的东西是什么呢？我想大部分的人都会说，那个问题是在于人际关系，工作中的人际关系。所以如果工作的人际关系好的话，比如说有一个很体恤你又明理的上司，或者有一些很愿意互相帮忙的同事，还有很同心的团队，我想如果你有这样子的工作环境，再大的问题其实都不是问题了。可是有哪里有这么好的工作环境呢？其实很少有这样的一个这么好的工作环境。那个原因也是很简单的，因为资源还有时间都有限，所以每个人都在竞争，每个人都是在维护自己的利益。老板呢，他给你压力，要你拿出成绩。你面对老板的这种压力的话，你有苦难言。所以基督徒在这么复杂的职场当中里面，要怎么去处理这样子苦恼的人际关系呢？妥善处理人际关系对我们很重要，要不然我们大部分的时间其实都花在工作中。所以如果我们工作不喜乐，我们的生活就不能够喜乐起来，我们也会失去基督徒的见证。所以我们一定要很好的去处理它。但是圣经有哪一方面的教导呢？其实今天我们刚才所读的经文以弗所书第六章五到第九节是我们刚刚看的，保罗就教导我们当时候 做仆人的应该要用怎样的心态，怎样的行为来对待他们的主人，而另外一方面做主人的又应该要怎么 以怎样的心态去对待他们的仆人。所以保罗是很平衡的，对仆人对主人都有一番的教训。圣经其实是照顾到各方各面哦。所以简单的来说，其实这一段话就在教导我们在工作中上司和下属的相处之道。虽然这段话的背景距离我们大概有2000多年以前的一个古罗马时代哦，但是圣经的原则我们相信是跨越时代的，因此里边的信息里边的原则还是很适用于现在的职场。但是如果我们要很好的来应用这段的经文的话，我们不能够忽视它的文化的背景。我们来先了解一下这段话的一些文化背景。那首先呢，在古罗马时代，就是2000多年以前的这个罗马社会里边，它是一个父权社会啦。所以父权社会的意思就是说，做父亲、做男人、做一家之主的，他在家中在有一个绝对的权利， 妻子、孩子，还有家里面的佣人，包括奴隶，都得顺服他。所以做父亲，也就是这位父亲呢，也就是这里所说的主人了。所以主人呢，对奴隶，他这里所说的仆人哦，其实原文是奴隶啊。所以不单单是佣人，而且比我们现在想象的佣人的那个身份还更加的卑微，是奴隶。那奴隶，保罗这里所提到仆人是家庭的奴隶。在罗马社会呢，奴隶也是有不同的种类，有的奴隶呢是在农田里面工作，是务农的奴隶，有的是去采矿，是在矿场里面的奴隶，那有一些是在家庭里面服侍主人的，他们就叫做家庭的奴隶。在古罗马社会，据说10%-20%的人口呢都是属于奴隶的这个阶层，所以你可以想象，至少五个人里面有一个人是奴隶，或者是两个人是奴隶，有一个人是奴隶，所以是很大多数的一个人口。所以他们在奴隶呢，不管你是在哪一个阶层的奴隶，其实你就是没有主权。在奴隶，如果你身为奴隶呢，你只是一个主人的产业，主人看你是他的产业，不是人，所以你没有人权可说，你是产业。主人要怎么处置你，由他说了算。他要把你卖了，他就卖了；他要把你杀了，他也可以杀你，没有犯错，没有触犯当时候的法律。所以仆人是在这样子的工作环境，这么糟糕的工作环境来工作。那图片里面大家看到的是一些建筑物，他们的墙壁上面的一些马赛克壁画。所以大家可以看到说，右上方有两个女仆人在服侍他们的女主人，那这个是家庭的奴隶啦。然后下面也是家庭的奴隶，这边有四个奴隶，两个呢是倒着酒来，可能是在一个餐宴的一个情况里面，然后两个奴隶呢负责倒酒，然后后边两个比较在左右边极端的左右边呢，又有两个更小的奴隶，一些拿花，一个拿一些毛巾还是怎样的。所以这个奴隶是真的东西，奴隶制度是真的东西，然后你在各样留下很多的一些历史的遗物，让我们看到当时候奴隶的生活是怎么样的。那我们了解了这个背景之后，我们也要明白说这段话对我们来说的应用的用处是什么。但是我们在谈这下之前呢，我稍微回来讲到奴隶的这个环境。所以作为奴隶，刚才我们说他们的工作环境很糟糕，所以也有很多人想要跑掉的，忍受不了。可是我们也不要忘记，罗马社会是一个奴隶社会，奴隶制度为基础的一个社会，所以当一个奴隶被逃跑，其实很快就会被人抓回来，所以他们是逃不掉的啦，他们很难得到自由。这样子的工作有什么意思呢？这样子的人生有什么意思？好像没有意思。但是当福音开始在古罗马社会里面传开的时候，基督徒当中呢，有不少的奴隶就来相信了耶稣，他们从福音里面找到生存的盼望，他们能够盼望主耶稣的拯救，他们盼望新的生命的能力。但是眼前的困境要怎么办？工作环境还是一样的糟糕，怎么办呢？所以保罗在6章5-8节就教导他们很重要的圣经原则，叫他们能够有力量的好好的去工作。另外一方面，福音也临到奴隶的主人，所以福音不单单是有奴隶来相信，奴隶的主人当中呢，也有不少的来相信了福音，成为基督徒。所以当信耶稣的奴隶主人来听保罗的时候，保罗也给他们一些劝勉，教导他们怎么样去对待他们的奴隶。这就是保罗在6章9节里面给的交代。而这个交代呢，其实是很反传统的，很颠覆当时候的文化的。等一下我们会进一步的来说一说。 所以古罗马社会的那个奴隶制度，当然今天新加坡没有这样了，我们这边这里的人都是自由人，我们不是奴隶。但是圣经里面所反映的这种地位在下和地位在上的人的相处之道，还是适用于我们现在的情况。而这个相处之道的基础，就是这里所说的五章二十一节，又当存敬畏基督的心，彼此顺服。所以今天的讲道题目就是工作中的彼此顺服，上司怎么去顺服下属，下属怎么去顺服上司。首先我们来看一下第五到第八节，这是保罗针对仆人所讲的话。六章五节，他说，你们做仆人的要惧怕战惊，用诚实的心听从你们肉身的主人，好像听从基督一般。第六节也说，不要只在眼前侍奉，像是讨人喜欢的，要像基督的仆人，心里遵行神的旨意。第七节，甘心侍奉，好像服侍主，不像服侍人。这边最主要的一节就是在第五节，他说做仆人的要怎么对待你们的主人呢？基督徒啊，你已经信主了，你要怎么跟你的上司来相处呢？最重要的一个原则就在第五节了，你们要，他说要惧怕战兢，用诚实的心听从肉身的主人。所以仆人要听从肉身的主人，这是最主要的吩咐。那要怎么去听从呢？表面上的听从够吗？还是一面听从又一面做其他的东西？所以什么是听从？保罗其实在这边讲得很清楚。如果我们仔细的来看第五节，我再念一次，你们做仆人的要惧怕战兢，用诚实的心来彼此服侍，来用诚实的心来听从你们肉身的主人。第一句可能让我们感到很惊讶的，就是为什么听主人要惧怕战兢，要很害怕他，这样子来听他呢？所以保罗所说的惧怕战兢呢，并不是说是一种很弱势很懦弱的表现。其实保罗在每次在用惧怕战兢的时候，他的意思不是这样的。所以在这里保罗六章第五节，保罗使用惧怕战兢这一句话，但是在其他的圣经里面他也曾经用过这样的一句话。比方说在哥林多前书七章十五节，那边有提到说哥林多教会的人，他们是怎么以怎样的心态来接待提多这个同工。所以那边就说到，并且提多想起你们众人的顺服，是怎样恐惧战兢的接待他，他爱你们的心肠就越发热心，就越发热了。然后在腓立比书二章十二节也曾经用过这句话，这样看来我亲爱的弟兄，你们既是常顺服的，不但我在你们那里，就是我如今不在你们那里更是顺服的，就当恐惧战兢，做成你们得救的功夫。对不起，还有在哥林多前书二章一到五节，他也用过这句话，恐惧惧怕和战兢。每当保罗提到自己或者是信徒惧怕和战兢的时候呢，其实他都是在指着一种谦卑，一种顺服神的旨意，依靠神的心智来听他的。所以并不是说以一个很懦弱很害怕的心，这个害怕其实是带着谦卑还有敬畏主的心来听这没有看到我自己了OK 对不起啊。所以所以那个惧怕和战兢呢，是这样子的意思啦。对不起啊。所以当我们以惧怕和战兢的心来听仆人的时候，它是代表着说我们对一方面对主人是有着敬畏的心，有着这个很尊敬的心，而这个尊敬呢是发自于对神的顺服，对神 并且愿意谦卑自己下来，把自己的伤，把自己的伤口，把自己那个不甘愿的心都放下来，这个叫做惧怕和战惊。我们不单单是要以这个惧怕和战惊的心来听从主人，这里保罗还说要用诚实的心，所以第二方面呢是诚实的心。什么叫做诚实的心？保罗其实在下面也有说到了，就在第六节那边说，不要只在眼前侍奉，像是讨人喜欢的，要像基督仆人，从心里遵行神的旨意。所以很多时候我们顺服，从人的角度来说，我们顺服人呢是在表面上的，当老板看到的时候我就听了，要不然我会被他骂，对吗？谁会那么的愚蠢呢，在老板面前对胆敢去违背他。所以我们的听呢很多时候是表面，肯定做得到表面的听，但是保罗所说的诚实的听不单单是表面的，还是一种发自内心的很诚恳的听从。来到这样子的一个要求，我们得问问自己，我们很多时候有没有做到呢？当我们说仆人以诚实的心来听主人的时候，他的服务是真心的服务，他会乐意为主人来设想，为主人所吩咐的工作来做的尽善尽美，还有他可能也会举一反三，老板没有叫他做这个事情，但是他知道老板的心意，他会马上自动的去做，所以这个叫做诚实的来听从老板。反而说如果我们来看看我们自己，我们要常常检讨，我们老板不在的时候，我们是不是还是很殷勤的工作，还是会偷偷的休息一下。当然我不是说休息是错的哦，而是我们的心态对不对？当老板不在的时候，我们会不会顺手牵羊偷了一些东西呢？所以这个在职场上你们可能会常常见到，我们有没有做到？我们有没有犯这些错误呢？这个是我们应该要检讨的。所以在美国就有一个基督徒的一个很，我觉得是很好的见证。他是一个建筑工地的工人，他们那里呢领的是日薪啊，你做工一天就拿一天的薪水，所以如果一天不做工，那天就没有收入。所以有一天天气很恶劣，所以大部分的同事都没有上班了。但是为了这位基督徒，为了收入的关系呢，他照常上班。工地里面没有其他人了，只有他。他以为只有他了，所以他就还是，所以在没有人监督他的一个情况之下呢，他还是一整天这样子很辛勤的去工作了。所以他的任务其实就是把工地的建筑材料从底楼搬到顶楼，所以是一个很吃体力的工作。但是他没有偷懒，他照旧的把工作做好。所以虽然周围没有人，但是他还是很诚实的很喜乐的去干活。为什么呢？为什么老板不在的时候他还是那么有动力的去工作呢？因为他知道他工作也得向神交代的，所以就因着这样子的一个心态，他就坚持很诚实的来工作了。那其实这一天工地里面不只是有他一个人，他其实工地里边也有其他的，也有一个承包商在当中。所以这承包商一直看住这个基督徒，基督徒没有发现，但是从早上到下班呢，这个承包商就看着这个基督徒。所以来到下班的时候，这个承包商就忍不住了，他就到去找这个基督徒说，他从来没有碰到有一个人能够在没有人监督的环境之下这么努力的工作。我想这个是基督徒很重要很美好的一个见证。他工作呢当然是为了收入，但是不只是为了收入，而是为了来见证神，来对得起神。这个心态我觉得很值得我们去学习的。而且基督徒在这次的互动当中呢，他也有一次多一次的机会来跟人分享他的信仰的见证。 也因着他这样子的诚实的工作呢，他就有机会跟这位承包商来分享他的信仰了。那基督徒，我们可能会 在想，哎呀，这个基督徒真的很笨啊，其实没有人看，何必呢？即使是信仰，需要这么认真吗？我们常常会问说，反而我们常常会这么问，工作的时候，我们会问，我做这个工作对我有什么好处？还是我做了有什么坏处？他可以给我加分吗？这个是最重要的一个问题，他可不可以给我加分？可以让老板多留意到我吗？从今天的经文，我们得到一个提醒，我们不要把我们的关注点放在错误的地方。我们需要诚实的来工作，因为我们不只是向我们的老板交代，我们还向主来交代。那如果在工作的时候碰到一些很难搞的老板又怎么样呢？难搞可以比方说要我们常常加班，要我们晚上到了三更半夜还给我们发电邮，还要我们马上回复，怎么办？碰到这样子的老板，我们还需要听他的话吗？这么不合理的要求嘞。但是如果我们看今天经文的背景哦，保罗是在跟 一群做奴隶的人来讲话。当时候的奴隶有选择吗？没有选择。当时候的主人呢，一般上是很恶劣的对待他们的仆人的，所以保罗对这些仆人说，听你们主人的话，虽然很不合理，你们还是要听，而且用诚实的心去听，而且还要恐惧战兢的去听。这么不合理的主人，你还是要用这样子的心态来听。除非 有一种情况是我们不可以听老板的，就是比方说他叫我们去得罪做得罪神的事情，比如他老板叫你去陷害别的同事，陷害另外一个部门，或者是做假账，或者是滥用公款等等，这些明显得罪神的事情呢，我们可以很公开的很明显的跟老板说我们不可以做。但是当我们做出回应的时候呢，我们可能也可以多走一步，为老板来设想，为什么他要这么做，有没有可能说用不犯罪的方法来继续的能够达到老板的目的。老板如果看到你这样子的心智呢，他可能会比较容易接受、接受 他可能不会忘记说其实你还是为他设想的，只是说你有你的原则，你信仰的原则，你不可以让步。他在这样子的一个互动当中，也许他也看到你的信仰的见证，当然呢，他不会忘记说你也看重他的立场。所以我们不能够要求不信主的人，他们不会说用手段、哦、不信主的人用手段是很正常的，基督徒也可能会用手段，但是圣经教导我们不能够耍手段。但是当我们所以处于这样子一个复杂的社会当中呢，我们无法要求到说没有人不会用手段，但是当老板要我们去用手段的时候，用不道德的方法的时候，我们需要表明立场，同时候也反映也表现出或者也为他们设想，用一个不犯罪的方法来帮助你的老板。所以当你老板看到你有这样的一个心态的时候，他也会欣赏你为他的付出了。所以当我们顺服难搞的老板，其实不表示说我们、不要解决那个问题。其中一个解决的方式就是给他其他的建议，符合圣经原则的建议，来继续的能够帮助到你的老板。当然如果环境很糟糕，我们可以不可以换工作呢？我们可以不可以换另谋高就呢？圣经里面也没有说如果你老板不好你得死死的跟着他继续的跟他做，因为在哥林多前书七章二十一节，那时候保罗在跟一群做奴隶的信主的弟兄姐妹来讲话，他说你们做奴隶蒙召的吗？你是做奴隶蒙召的吗？不要因此忧虑，若能以自由 就求自由更好。当时候信主的这些奴隶，对不起，保罗就鼓励他们，你不要为着你的地位而感到忧虑，但是如果你有机会来得到自由，那你选择自由会是一个更好的选择。也表示说，今天如果你的工作碰到任何的麻烦，当然我们的第一个反应不是要逃离，但是如果能够另谋高就，找到另外一份更好的工作，这也没有违背圣经说你不听你的主人。所以这边所强调的是，当我们在那个时刻在工作的时候，你对于老板的态度是还是要听从的。所以你可以继续的忠心的跟他工作，把他所交托给你的工作做好。但是如果你在同个时候去找另外一份工作，这并不是在说背叛你的老板，并不是这样子的一回事了。但是重点的是，我们所做的一切都能够以老板的出发点，为老板的利益来做考量。所以即使说这个老板不是很好的老板，你还是愿意替他这么做。所以这个就是听从肉身主人的意思。所以基督徒的仆人要听从肉身的主人，并且要里外一致的去来顺服他，这是第一部分的。第二个原因，为什么基督徒的仆人要听从肉身的主人呢？那个原因在五到七节的字里行间，因为基督是那真正的主人。所以如果我们看，我相信大家也会留意到，从五节到第七节，保罗在讲这番劝勉的时候，他有好几次会这么说，你们听从主人好像听从基督一般，你们是不要在眼前侍奉像是讨人欢喜欢的，要像基督的仆人，从心里遵行神的旨意。而且第七节他说，甘心侍奉好像服侍主，不像服侍人。所以不管你的老板是好是坏，我们需要真心的顺服他。那个原因是因为主是那个大老板，因为这个大老板就是这样子的吩咐，让我们来去顺服我们肉身的主人。所以其实无论你的老板是总裁，是大股东，是部门的主任，他们其实都是所谓的小老板。那个真正的大老板就只有一位，他就是我们的救主耶稣，是他吩咐我们要去顺服我们肉身的主人的。他既然这么的顺服，我们当然就要听了。所以反过来说，如果我们选择不听，选择不顺服主人，其实就是不听主了。所以你不单单是得罪了小老板，你还得罪了那大老板，那个真正赐福的老板了。所以这个不是一个好惹的事情，不是这么说，这个只是要让大家看到说，其实不听从老板其实是不再听从主，后果或者是那个严重性是挺大的。你不只是在不听人，其实你是在不听神。所以但愿这个成为我们听从我们上师的一个动力吧。即使是你很心里很不甘愿很不爽，但是但愿这也成为你的另外一个动力，因为你是听了主的原因才去顺服这个老板，不管这个老板好还是不好。所以所以记得这是主的吩咐，但是我们的主呢是一个很能够体恤我们的主。所以我们的主他为我们死，他为我们摆上自己的性命来拯救我们。所以这个只是他其中一个小小的吩咐，他能够吩咐我们做这个事情，他也能够体恤我们当中的挣扎。他并不是没有看到你的难处，也许主是要用这样子一个情况来锻炼你，来试炼你。也许你在当中呢，有些功课是他要你学习的，也许主可能是要使用你来改变你这个周围的环境。有时候我们的确不知道，在这样子的环境中，主的心意是什么， 直到事后我们回想的时候才能够看到，哎，这个是主美好的计划。其实也有另外一个基督徒，有一个姐妹，在她刚刚毕业进入职场的时候呢，她的部门的同事都会欺负她，就包括她的指导，就是她的上司啦、哦、所以她的上司常常会把一些很难做的工作推给她，而且上司也没有维护她，还在背后投诉，跟别人投诉这位姐妹，她比如说、她的技不如人啊，她学习很慢啊等等的，所以还说她肯定过不了试用期。这位姐妹其实是相当难过的，也因此常常以泪洗脸啊。所以但是为了基督徒的见证，她坚持听话，所以指导叫她做什么呢，她还是去做的，她也没有去投诉指导哦。所以结果试用期过了，她也顺利的过关。但是反过来呢，同一个时期也有另外一个同事进入这个部门，这个同事比较会奉承指导了，所以指导都很喜欢他，可是来到试用期的时候他却没有过了。所以这位姐妹的她看到这样的情况的时候，她知道说神会帮助顺服他的人，所以这位姐妹她顺服神，所以顺服他的指导，虽然指导不好，所以但是来到关键重要的时刻，神其实没有忘记这位姐妹的付出，所以这个试用期原本在人眼里看不好他，可是他却是过关，那个很懂得奉承指导的人却是没有过关。所以这个事情让我们看到说，其实当主耶稣吩咐我们这么艰难的任务的时候，他其实很能够体恤我们，而且他没有忘记你为他付出的，他在看，他也会为你开路的。所以虽然说听从人很难，但是神能够帮助我们的，更何况是我们的主人呢，我们的上司呢。所以事过多年，有一天这个姐妹碰到曾经欺负过她的同事，这个同事不是她的指导了，是一起欺负她的人。然后这位前同事没有想象到哦，竟然走过来抱着这位姐妹说，跟这位姐妹说她信主了。这姐妹不明白那个意思。我想姐妹在工作中的顺服和见证，其实虽然 很艰难，但是也播下了福音的种子。她美好的基督徒见证呢，给当时候欺负她的人留下一些好的印象，这个就成为那个福音的种子。所以当主把你放在一个很困难的环境当中，你觉得几乎不可能来听从你的上司的时候，请你坚持下去，因为第一这是主的吩咐，而主体恤我们，主也让我们从中来学习一个很重要的功课，来就是对付我们自己的老我，对付我们自己。所以往往主把我们放在一个很困难的工作环境呢，也可能就是要我们来锻炼我们的舍己。我们天生其实都很自我的，信主前我们觉得自我是应该的，因为如果人不为己，天诛地灭嘛。所以这种自我的生命在信主后呢，是要去对付的。所以保罗因此就说，一个人信主了之后，他的新生命就包括把自我放下。那其中一个把自我放下的这个表现呢，就是在这边5章21节，存着敬畏基督的心来彼此顺服。所以主把你放在艰难的环境，也是要我们去对付我们的自我。所以这样子来看呢，当我们去顺服我们的老板的时候，其实并不是一个很懦弱的表现，不是说好像你在让步，其实你是在操练你的舍己的功课，其实你是在遵行你更大的老板的吩咐。所以它是一个很积极的一个反应，不是一个懦弱被动的反应。那第三个原因，我们要听从我们肉身的主人的原因，是因为主会赏赐的。在第8节那边说，因为晓得个人所行的善事 不论是为奴的，是自主的，都必按所行的得主的赏赐。所以主耶稣这是主耶稣的应许，这是圣经给予他儿女们的应许。当我们听我们肉身的主人的时候呢，我们做了我们该做的事情，我们尽上我们的本分，但是主没有忘记，主还会赏赐我们。当时候的仆人我们说是奴隶，对吗？所以奴隶付出什么东西呢，在主人的眼中呢，都是应该的。可是他们这样子的付出，主看见，主人没有看见，主人可能忽略了，但是天上的主呢，看见这个仆人的心，还有他为这个主人所做的一切。主人把他当作是应该要做的事情，不用什么的奖赏，但是天上的主呢，会因着主人的这个举动，把最好的赏赐赐下给他。这个赏赐可能是马上有，马上看得到，但也可能是以后的事情。所以我们需要做仆人的呢，需要凭着信心来相信这个圣经的应许，主的应许，并且靠着这个圣灵的能力呢，继续学习去顺服上师。当我们这么做，我们能够荣耀神。所以这个是最重要，最后最重要的一个问，最重要的一个目的了。我们的工作在我们自己的岗位上能够荣耀神。所以这个是保罗对于仆人一番的劝勉。刚刚我们说保罗很公平，他对仆人讲话，他也对主人讲话。所以我们就下来看第九节，虽然只是一节啊，但是这一节其实是一个，也对于主人来说也是一个很大的挑战来的。第九节他说，你们做主人的对待带仆人也是一理，不要威吓他们，因为知道你们和他们和你们同有一位主在天上，他并不偏待人。那时候的奴隶主人是怎么控制他们的仆人的呢？如果你是奴隶的仆人，你要怎么控制你的仆人？对不起，如果你是奴隶的主人，你是那位主人，你会怎么控制你的仆人？当然是威胁他，对吗？不做工啊，不给你饭吃啊，不做工啊，我鞭你了，就是威胁他嘛。所以当保罗叫主人不要威胁仆人的时候，那不是天下大乱了咯？那就失控了，对吗？其实不是，保罗的要求是叫主人放下自己。所以当然可能会失控，但是不一定会失控。主要的是当主人呢，不要威吓，而是要义理的来对待仆人。所以当他们不要用威吓的手段，他们应该要怎么去对待仆人呢？保罗在这里说要以义理的，第九节说，你们做主人的带仆人也是义理。义理是什么意思呢？就是仆人善待你，你也要善待仆人。所以义理的意思不是叫主人听从仆人的话，不是这个意思。义理的意思就是说，当仆人善待你的时候，你也善待你的仆人。而善待的一个方式，其中之一当然就是不要威吓他们。善待他们不只是说不要威吓他们，而是还要维护你的仆人的利益。所以当一个老板懂得放下以这种威胁的手段去控制仆人，而是用照顾仆人的方式来看待仆人，仆人怎么可能不会回报呢？所以当主人以这样子的心态来对待仆人的时候，仆人反而更愿意的来为老板来付出的。所以老板没有失控，老板反而是用了一个更好的方式来管理他的仆人。所以你可以看到圣经的智慧在这里。今天很多 人力资源的这些顾问、哦、都开始讲说老板要好好的对待仆人、啊、对待员工，其实圣经老早就给我们 这样子的原则了。所以主人要怎么对待仆人呢？不要威吓，要把自己的利益放下来，先来维护仆人的利益。第二个原因，因为主人跟仆人都一样，都是同样在侍奉天上的主人。这里的主人当然是一些信了，是一些信了耶稣的主人、啊、所以他们跟信了耶稣的仆人都有一位主人，一位大主人，就是天上的主。所以主人必须为这他们所做的来向天上的主人来交代。所以这边又带出了同样的一个原则，就是主人必须存敬畏基督的心来顺服仆人。顺服的方式是不要威吓仆人，要把仆人的利益当先，看重仆人 的利益。所以这时候让我来可能我可以分享一个小小的见证了。所以主人在这个世界里边呢，我们常常会看到说有双重标准。主人就说地位在上的人呢，似乎是可以有欺负人的权利。当在位置高的人他们来欺负人的时候呢，别人好像不能够说什么，因为这个是好像是他们的权利。可是圣经却是说，第九节，圣经劝保罗劝主人说：“不要威吓仆人，因为知道你们他们和你们同有一位主在天上，他并不偏待人。所以不管你是你的社会地位多高，你就是不能够仗势欺人，因为主是公平的。所以世界上有双重标准，可是神没有这个双重标准，他是一理的来对待他的子民。”不管你是老板还是仆人，你们都要彼此顺服。所以我曾经有一个上司，每个人都很怕他。他怕到怎样的一个地步呢？就是当他一踏进办公室，我们的办公室是很亮的，光明很好，还有外面的阳光可以照进来的。但是他一踏进办公室，整个办公室就暗下来了。因为他的人，他为人，他不是一个大恶人、啊哦、但是他脾气很糟糕，他脾气很坏。所以他脾气很坏，而且他说话是很刻薄尖酸的，所以他会刺到你，刺到很里面的那种啦。所以大家在工作的时候其实都很心惊胆跳。因为他走路也没有声音，他可以突然间出现在你身边、哦、然后骂你一番了、啊、所以我们每个人、啊、都给他修理过的。所以我们在这个地方，我们在那个地方有3年多的时间呢，每天差不多都是这样的一个情况。如果他没有来上班，大家都很开心啊。所以他认为他可以这么做。因为他的确也是有一些能力了、哦、但是他认为他可以这么做，他也不顾你们大家的感受。但是有一天他突然间被公司开除，所以这个是我们都很感到，每个人都感到很惊讶。因为毕竟我们都还是一个很东方社会 的员工啦，我们都不会绕过他去投诉他的，没有人这么做。但是有一天呢，他就突然间被公司开除了，我们都很震惊，因为他其实也为公司立下一些功劳，没有无可否认了、哦、但是这个让我体会到说，其实神没有偏待人，他不会因为你地位高，你为公司立下汗马的功劳，你就可以欺负人。所以这个让我们看到说神在掌管的，所以我们要继续的依靠他来忍耐下去。所以这 反过来，其实我认为这三年多对我来说也是一个很好的操练哦。在要顺服这样的一个上司，其实很不容易。你需要真的放下自己，而且他有时候一些不合理的要求的时候，你可能还要学习怎么去跟他讨论，怎么用很有智慧的话来跟他讲。他所做的这个不行，要不然要尝试另外一个方法。当他看到我们这样子愿意为他来设想的时候，他有时的确会放下他那个很严厉的口吻啊。所以这三年来说，其实对我来说真的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学习，很好的一个受磨练的时间。所以总结的来说，今天工作的关系中，上属和下属的关系呢，如果没有搞好，我们的生活会很痛苦，因为工作占据我们生活大部分的时间，也因为我们所接触的这位呢，是我们的上司，我们的事业啊，还有前途，甚至经济的状况也会受到他的影响，所以我们必须去好好的去妥善的处理。妥善的处理就是使用圣经的原则。作为基督徒，无论我们工作中的老板还是下属呢，我们要清楚知道，我们不管我们是做老板的还是做下属的，我们都要清楚知道，我们是为主来工作，他是我们的大老板。作为下属的，我们要敬畏，因为敬畏基督而去顺服老板。作为上司的，要因为敬畏基督而懂得放下自己的权益，看顾维护下属的权益。所以作为下属的呢，我们仰望神的奖赏，以仰望神奖赏的信心来顺服老板。作为老板的呢，要知道说有一天我们要向主交账，我们要用这样子的心态来尽力保护下属的好处。这就是纯敬畏的心，彼此顺服的表现。如果我们都能够做到这样子呢，我们就能够在职场里边流露出神的恩典，能够荣耀神啊。那虽然今天的经文主要是针对主人和仆人的关系，但是地位在下，顺服地位在上的这个道理呢，不管什么人际关系当中呢，这个都是真的，都是基督徒要去学习的功课。因为在罗马书13:1那里也说到，在上有权柄的，人人都当顺服他。这里指的是政府了，因为没有权柄不是出于神的，凡掌权的都是神所命的。今天不管是政府，学生要顺服老师，国民要顺服政府，士兵要顺服军官，这个其实这样子的一个次序呢，其实是应当的。而今天的这段经文也教导我们要怎么去顺服，是从心里去顺服，并且你如此的顺服呢，是因为神的吩咐。神当这样子的吩咐你，当你守了，他也会按理来奖赏你的。所以不管你是今天如果你不是工作人士，但是你是学生，我们都是公民国民。你如果在军中你是士兵，不管你在怎样的一个环境当中呢，如果你是地位在下的，你就有这个顺服地位在上的这样子的一个职责。反过来说，当神设立这些地位在上的人，有权柄的人呢，是为了什么呢？他是为了下面的人的利益。那如果你是一个在地位在上的人，你是老师比方说，或者是你是政府官员，或者是你是军官，你是老板，你都有这个责任，神给你这个责任去照顾你下面的人，所以你也要放下你自己的利益来维护他们的利益。所以但愿我们能够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借着这个彼此顺服基督的心，借着敬畏基督的心来彼此顺服，从中体会到神的恩典。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上帝，我们感谢你赐给我们你的话语，来提醒我们怎么与人相处。 在今天的这段经文特别讲到仆人和主人的关系。工作在我们生活当中占了大部分的时间，也很深入的影响到我们，因此帮助这里的弟兄姐妹能够按照圣经的真理来处理我们的人际关系，不管我们是做上司的还是做下属的，我们都能够按照这里的教导来对待我们的上司或者是下属。求主给我们信心继续来仰望你，因为你的真理是真，你的真理是可靠的，帮助我们能够抓着你的真理在职场上能够为主做好的见证。感谢祷告奉主耶稣的名求，阿们。
我们谢谢克里长老的正道。的确，基督徒神的儿女们，我们在工作上要学习顺服在位的上位在掌权的。我们来唱结束的诗歌第297首，门徒在世仇敌甚多，请思请会众请起。
我们的天父上帝，你知道我们在工作地方，特别是在我们职场的地方，人际，无论是人际关系的复杂，工作的繁忙，还有我们要面对同事、上司各方面的，我们要怎么的去妥当处理。天父上帝，我们感谢你，在这个困难的环境中，你给我们你的话语，我们能够得到很清楚的指示。谢谢你，让我们今天能够听到你的话语，我们懂得如何的来对待上司，对待下属。主帮助我们，也给我们力量，晓得如何的放下自己，顺服他人，好叫我们顺服完后，我们不仅是能够把事情做得更好，我们能够陶醉的喜悦，我们能够对得起我们最大的老板，以致我们最大的老板，我们的上帝，我们的主，能够亲自的奖赏我们，我们还能够为主做美好的见证。主，求你就坚固我们的信心。愿耶稣基督的恩惠，天父上帝的大爱，并圣灵的感动和保护与众人同在。阿们。
再次谢谢克里长老的正道，愿主继续的看顾他的工作和他的家庭和他的侍奉。我们也欢迎今天第一次到我们当中的新朋友，如果你今天第一次来到我们当中，请站起来，我们欢迎你。好的，可以坐下来，谢谢。刘小军啊，你好，你好，欢迎。OK， 刚刚看到信息。OK， 好，很快的来做报告事项。所以在10月6号，就是下一个主日，我们是跟中英文部会联合聚会，所以聚会时间是早上10点半。哦，下个主日啊，所以如果好，早上10点半啊。OK。所以当天早上我们会有这个儿童的呈现诗歌，所以当天的这个成人主日学将暂停，不过儿童主日学的幼儿部、小学部照常上课。也鼓励大家来参加每个星期二晚上的祷告会，我们多祷告就能够体验到主的复活的能力。但我们也看到说，在祷告的当中呢，也会有这个祷告蒙垂听，感谢神。好，再很快的来，我们来背诵经句。好，我们就背诵两句经文，就是疾病的这个课题的这个标题，疾病跟这个疾病跟怒气的课题的标题。好 ，OK。最后两句啊 ，OK， 一二三，疾病，诗篇91篇4节，他必用自己的鳞毛遮蔽你，你要投靠在他的翅膀底下，他的诚实是大小的盾牌，诗篇91篇4节，然后怒气 ，OK， 一二三，怒气，传道书7章9节，你不要心里急躁恼怒。因为恼怒存在愚昧人的怀中，传道书7章9节。好，让我们能够继续的来背诵经句。好，今天聚会已经结束，待会我们可以到后面去享受这个，一起进行茶叙。